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6号星期二，下面是新闻提要。大规模抛售震动华尔街之后，日经平均指数在星期二早段飙升近 11%。日本纪念广岛原子弹爆炸79周年。
79年前の広島と長崎に。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纪念仪式上说，79年的广岛和长期人民经历的恐惧和苦难绝对不能够重演。详情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美国副总统亦即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何锦丽在虚拟唱票当中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会介绍一个台湾的志愿兵在乌克兰的战争经历。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耀玲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日经指数星期二早市大升，升幅超过 10%。前一日日股在欧洲和华尔街引发股市震荡，其他股市在本星期初好像过山车一般的波动之后趋于稳定。日本股市在星期一暴跌，日经指数遭遇史上最大单日跌幅 12.4%， 令人想起1987年的股市崩盘。在星期二的早市，日经指数上升近 11% 之后回落，直至上周中段上升 8.7%， 是报 34,211.83。 投资者在前一日的暴跌之后开始寻求短期的回升机会，推动了股市的买盘。在星期一，由于全球市场因为担心美国经济放缓幅度过大而震荡，华尔街几乎所有股票都暴跌。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 3%， 是近两年来最大单日跌幅。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2.6%，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3.4%。 这次的抛售是对上星期五美国公布的就业报告的延续，报告显示美国经济数据远远逊于预期，引发了联储局透过高利率抑制通胀导致经济过度放缓的担忧，甚至以安全著称的黄金亦都下跌了约 1%。日本在星期二纪念广岛原子弹爆炸79周年，同时呼吁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停止依赖核武作为威胁力量，立即采取废除核武的行动。
79年前の広島と長崎にもたらされた惨禍。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说，79年前广岛和长期人民所经历的恐惧和苦难绝对不能够重演。作为唯一遭受核战的国家，日本的使命是将原子弹爆炸的真相传给后代，坚持非核三原则，为实现无核武世界而努力不懈。由于国际社会在核裁军的问题上的分歧加深，以及俄罗斯的核武威胁，核裁军的情况变得更加困难，但无论通往无核武世界的道路是几咁艰难，他们都是不能够停止前进。
原爆投下というこのように比類ない凄惨な歴史的事実が私たちの心を深く突き刺すのは。
而广岛县知事汤其英彦就说，原子弹爆炸带来了空前的破坏，这个历史的事实深深地刺痛了他们的心，因为生还者的证词讲述了他们所经历的地狱一般的痛苦。虽然回想这段记忆对他们来说是难以忍受，但他们仍然在继续诉说这种痛苦，因为他们强烈希望其他人不要再遭受这种的痛苦。现在爆炸发生79年后，生还者亦都是一个个地离世，为了将他们的遗言传递给下一代，他们采取了各种的措施。1945年8月6号，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一枚原子弹，造成14万人死亡。3日后在长崎投下第二枚的原子弹，造成7万人死亡。日本在8月15号投降，因而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在亚洲近半个世纪的侵略行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在星期一晚间表示，根据投票结果，民主党代表已经选出副总统何锦丽是作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但是仍然有程序有待完成。经过五日的线上投票，何锦丽获得近4600张选票，占参与投票党代表的 99%。 民主党没有公布出席票的确切的数字，也没有公布各州出席票的分布情况，但是公布了何锦丽在各州的得票数据。何锦丽是唯一符合投票资格的候选人，因为没有其他候选人在截止日期之前符合资格。 根据规则，只有符合资格的候选人才能够获得选票。而家何锦丽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规则允许他提名副总统候选人，届时大会主席可以宣布为副总统的候选人。何锦丽即将选定竞选的搭档，他在周末会面了几位可能的候选人。在这个星期，他将会和他的竞选搭档一起前往七个关键战场州进行造势活动，包括宾夕法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和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将于8月19号至22号在芝加哥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全国党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正式选出该政党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并且由候选人发表接受提名的演说。孟加拉国在总理哈西纳辞职并且逃亡一日之后，陆军参谋长扎曼星期二将会见学生抗议领袖，他先前已经宣布军方将会组成新的临时政府，但学生运动领袖表达不会接受由军方领导的临时政府。自从七月以来，孟加拉国的学生带头反对政府公职配额制度的示威抗议演变成为全国范围的致命骚乱。在星期一，哈西纳辞职下台并且逃离首都达卡，几千名示威者冲入去哈西纳的官邸，而此前一日的骚乱造成近100人死亡。在哈西纳逃亡之后，孟加拉国军方在星期二已经控制了该国，陆军参谋长扎曼先前已经说宵禁将于星期二早上解除，军方将会领导临时政府。学生领袖星期二表示，他们希望成立一个是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为首席顾问的新临时政府。路透社星期二引述三名消息人士说，由于美国预计将会限制对中国的芯片出口，包括华为和百度在内的中国科技公司以及初创公司正在向三星电子囤积高带宽内存半导体。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说，自从今年年初以来，这支中国企业加大了对人工智能半导体的采购，使到中国在三星2024年上半年的这种的芯片收入是贡献了约 30%。 这个情况就显示出，在与美国和其他的西方国家的贸易紧张加剧之际，中国为保持它的技术雄心持续作出准备，还凸显了这种紧张局势怎样对全球半导体供应链造成影响。路透社上个星期独家报道说，美国拜登政府计划在八月出台一项出口管制计划，将对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出货进行新的限制，但是从包括日本、荷兰和南韩在内的盟国出口的关键芯片制造设备将会被排除在外。预计新规还将会是详细制定限制高带宽内存出口的参数。美国商务部拒绝置评，但是一份声明当中说，他正在评估不断变化的威胁环境，并且更新出口管制措施，以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维护我们的技术生态系统。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一说，在中东地区的关键时刻，美国一直敦促其他国家透过外交管道对伊朗表示中东局势升级不符合他们的利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澳大利亚外长共同举行的签字仪式上面说，他们几乎昼夜不停地进行着密集的外交活动，传达的信息非常简单，各方必须避免局势升级。他说各方必须采取措施缓解紧张局势，局势升级对任何人都没好处，他只会导致更多的冲突、更多的暴力和更多的不安全。联合国一项内部的调查发现，以色列指责的19名巴勒斯坦雇员当中，有9名是可能参与了10月7号在以色列南部的恐怖攻击，其余10个人就没有充分的证据或者是没有证据。联合国副发言人哈克在宣布几个月的调查结果的时候对记者说，为了该机构的利益，这些人将被终止雇佣。这十个人都是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员工。哈克说，内部监督服务办公室对其余10宗案件的调查没有获得足够证据来到支持9名工作人员参与的指称，对第10个人的指称就是没有证据。他说这10宗案件将会根据他们的规章制度适时采取适当的措施。一名联邦法官在星期一裁定，谷歌无处不在的搜寻的引擎一直是非法利用他主导地位压制竞争并且扼杀创新，这个重大裁决可能会撼动互联网并且阻碍这家全球最知名的公司之一的发展。在联邦地区法官梅塔作出这项备受期待的裁决之前，美国司法部起诉谷歌一案的审判已经开始了一年多，这个是美国25年来最大的反垄断对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你而家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介绍喺美国嘅华人点样用喜剧去表达美国华人生活嘅甜酸苦辣。我哋亦会报道中国嘅车化整为零进军台湾，台湾就推出新嘅措施去防范并且堵塞漏洞。不过首先我哋就介绍一个台湾嘅志愿兵喺乌克兰嘅经历。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俄乌战争开打至今已经超过两年啦，唔系乌克兰国际兵团当中有一名嚟自台湾嘅战士，佢亲身经历咗几场喺乌克兰东部嘅激烈战斗，更加亲眼目睹排长喺佢面前被俄军火炮袭击身亡。佢将喺战场嘅所见所闻撰写咗一本书，叫做《我不做英雄：一个台湾人在乌克兰的战争洗礼》。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喺台北嘅报道。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虽然今日乌克兰难以类比明日台湾，但中共这几年来对台湾的认知战比俄罗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两岸真的开战，他认为台湾抗中保台的意志恐怕不会似乌克兰那么坚强。俄乌战争开打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号召成立乌克兰领土防卫国际兵团，招募外国志愿者成为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一部分，亦都支援抵御俄军入侵。台湾一位刚刚从法国外籍兵团退伍冇几耐的军人陈希就瞒住家人就此踏上征途。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他本来就对军旅生涯有着一份憧憬和热情。陈希是乌克兰主要参与了三场的战役，第一场就在彼得巴富利夫卡，另一场在克罗克马利涅村，还有一场在洛沃塞利夫斯克村。在乌克兰期间，他超过一半的时间都在这个村里面度过，在这里他都经历过生平最危险的一场战役。此时的陈希已经是乌克兰国际兵团的老鸟了，他说他第一次上战场的时候很紧张，第一次看到屍體亦都會很震撼，因為過去在法國外籍兵團雖然強調實戰化演習，但畢竟演習不會死人的，但真實的戰場是會死人的。然而隨著戰事不斷推演，他見過大量的傷亡和屍體之後，對於戰爭亦都開始漸漸變得麻木。他說
打旗艦打後面話你對的都是戰爭，就像是一種打卡式的工作啦，就是說、哦、今天要出任務，好，那你就出任務，那任務回來、哦、這次平安回來，那就这样，其实心中就不会有太大的波澜，这样子就变成说已经这种陷入机械化的感觉。
陈希话：其实打到后面的话，战争就好像是一种打卡式的工作，就是说今日要出任务啦，咁你就去出任务啦，任务翻咗嚟就平安翻嚟，就系、是、咁样。其实心中唔会有太大嘅波澜，就变成话已经有种陷入机械化嘅感觉。但2022年11月5日卻令到陳希永生難忘，因為這一日傳來同樣來自台灣的戰士曾勝光戰死在烏克蘭的戰場的消息。雖然他們分屬不同單位，卻時時刻刻保持聯繫，原本約好放假一起吃一餐飯，沒想到還未見到上面人就已經走了。陳希當時一同出生入死的排長蒂莫西亦都在当日遭到俄军火炮直击而战死，而他的好朋友亦都受了伤。陈希说他之所以会出《我不做英雄：一个台湾人在乌克兰的战争洗礼》这一本书，是受到辽源出版社的邀请，让他可以将在社交平台上发表关于乌克兰战场的所见所闻做一个详细记录，希望提供给台湾民众或者军警单位做一个参考或者借镜，也都了解现代战场的真实面貌。毕竟台湾已经和平太久了。 他表示，虽然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讲法在地缘政治等各个方面难以类比，但他坦言如果中国入侵台湾，以台湾现在的军事能量能够抵御的时间有限，在守到两三个礼拜之后，仍然是需要依赖外军包括美军或者是西方盟军的支援才有办法撑得过去的。他说不是的话，其实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海岛，不像乌克兰一样有广袤的陆地，亦都可以用空间去换取时间。咁台湾咁细嘅弹丸之地，所以其实佢能够守时间唔长噶，而且尤其两国嘅国力其实亦都差距巨大，所以讲真啦，冇美国支援嘅话，台湾其实系守唔住落嚟噶，只系时间迟早嘅问题。
我觉得，尤其中国这几年他们的认知战，或是透过各方面的情报战啊、经济战等方面、文化战。他们其实对台湾的渗透，我觉得比俄罗斯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对，所以其实到时候真的开战，我觉得
陈希最后话，我觉得尤其中国呢几年佢哋嘅认知战，或者系透过各个方面嘅情报战、经济战等方面、文化战，其实佢哋对台湾嘅渗透比俄罗斯仲要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其实到时真系开战嘅话，我觉得我哋所谓嘅抗中保台意志应该唔会似乌克兰咁坚强，因为毕竟所谓亲中人士占咗好大一部分。有关呢一篇报道嘅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系 voacantonese.com。
继续翻嚟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国嘅车低价倾销引起咗全球多国家嘅警觉，台湾亦明文禁止中国嘅车进口台湾，但仍然有业者绕过法规，输入中国制造嘅零组件之后咧，喺台湾重新组装销售。咁对此，台湾政府喺八月起推出新嘅法规，要求引进中国车款嘅业者，佢哋嘅零组件自制率需要达到15%，并且将逐年调升到35%。下边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喺台北嘅报道。
台湾中华汽车2022年导入中国品牌上汽名爵 MG 中型休旅车，以低于同级车款嘅售价喺台湾交出亮丽嘅销售成绩。佢嘅市场份额今年一月更加突破5%嘅新高峰。该公司六月再推出售价只系约合美金32,000元嘅电动车款，喺业界有价格破坏者嘅称号。MG 上汽名爵原本系英国嘅汽车品牌，2007年经上海汽车集团收购为子品牌。台湾目前禁止进口中国制整车同埋车辆底盘，中华汽车因此自中国引进 MG 整车零组件嚟到台湾组装，既避开中国车进口嘅法规禁令，更加无需加征进口车关税。但呢种洗产地嘅手法引嚟业界侧目同埋政治人物嘅关注。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世坚曾经批评中华汽车母公司裕农将中国制嘅汽车零组件引进到台湾，再组装成为伪国产车，好似系21世纪嘅木马屠城记。台湾经济部7月30日都透过新闻稿话，台湾车商已有化整为零的投机行为，自中国引进整车零组件达到95%的比例，到台湾组装之后，形成不公平的价格竞争。针对法规未对中国汽车零组件进口比例设限的漏洞，台湾政府制出新规，自八月起，凡是具中国背景汽车在台湾上市，车厂需要搭配台湾制零组件，它的总值需从上市第一年的15%的占比提高至上市第二年的25%。美国之音三度致电 MG 上汽名爵公关，但在截止日期前都未获得回应。分析家直言 ，MG 汽车系炒捷径成功打入台湾市场之后，已经引起关注。台湾政府而家制出嘅新规，唔单止禁止 MG， 亦都系防塞更多中国车低价倾销。喺台北嘅专业车评人 Sean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候话，台湾消费者多数唔青睐纯种中国车，但系唔排斥 MG 呢一类被中国车厂并购嘅欧洲品牌。加上 MG 嘅性价比确实比其他台湾制嘅汽车高，自然受到消费者嘅欢迎。
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车厂想要比照 MG 的这种操作方式来引进所谓的这些大陆品牌或者是大陆体质的这些车辆。
佢話未來可能有更多車廠係想要比照 MG 呢一種嘅操作嘅方式嚟到引進一啲中國大陸嘅品牌或者大陸體質背景嘅車輛，咁樣勢必會對台灣既有嘅汽車生態造成好大嘅衝擊。裕隆集團今年下半年有意引進上汽集團旗下品牌上汽大通嘅一款多功能休旅車，一如 MG Maxus 原本係英國商用車品牌，2009年亦都被上汽集團收購。此外，中國品牌奇瑞亦都準備進軍台灣市場，已經設立面書官方粉絲團試水溫，未來打入台灣市場應該是遲早的事。 MG 的車主唐先生說，台灣為了保護國內汽車產業，對進口車定下高關稅，亦都因此拉高售價，但近年國產車亦都趁著是跟著漲價，令到消費者承受不到。他說中國車的品質不錯，如果能夠開放進口，刺激台灣本土的汽車業者將會是好事。
台湾的车都卖很贵嘛，它算是同等级里面便宜了20万，这台还不错，它的 CP 值够高，马力够大，配备够满。
唐先生话台湾的车都卖得好贵 ，MG 算是同等级里面是平了新台币20万，呢台车仲不错，它的性价比够高，马力够大，配备够满。台北市民陳玉群近期考慮是買新車，他都認為台灣車價貴到不合理，雖然他不考慮買中國車，但如果開放廉價的中國車能夠在台灣掀起價格戰，對消費者來說都是好事。
他價錢壓低啊，但 copy 很厲害啊，那我不會買中國車，但是會逼迫消費者有更多選擇。
他說中國車的價錢壓得很低，模仿歐洲車很厲害，他不會買中國車，但中國低價車會逼其他車廠是減價，消費者有更多選擇，或者車的行情是可以下調。在台北的汽車資訊網站小七車觀點創辦人曾燕豪對美記者說，台灣新規目的在於圍堵中國車，但恐怕突顯出台灣政策的不一致性。他說其他國家的品牌在台灣組裝的汽車都不需要提高台灣製零組件的佔比限制，以日系車或者韓系車所使用的零組件，台灣製品可能低於 15% 的佔比門檻，尤其這個新規倉促上路，只是宣告兩日後就落地生效，有待商榷。
任何政策应该是要一致性的，比如说对于自制率的要求，如果是针对国产车的话，应该是一视同仁。
他說政策應該有一致性，比如說對於自制率的要求，各國的國產車應該一視同仁，但法令沒有針對日系車或者韓系國產車做這樣的要求。事實上現在市面上很多其他國家的國產車都沒有達到這個自制率的標準。對這個趨勢，上海東亞研究所副所長包成柯批評，各國防衛中國車之際，台灣亦都是對在台灣組裝的中國車設限，根本就是跟風國際炒作。他說中國汽車產業近年來蓬勃發展，台灣業者引進中國品牌是在商言商，但台灣政府這個時候搞小動作，突顯他處理兩岸關係上的抗中私心太重。
大陸對台灣的一個想法還是追求兩岸融合發展的趨勢，包括產業的融合發展。
他說中國大陸對台灣的想法還是追求兩岸融合發展的趨勢，包括產業的融合發展。中國組裝車給予台灣 15% 的當地生產的產品不是那麼大問題，取決於兩岸關係的基本狀況。以上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楊安在台北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最近幾年中文的脫口秀和中文喜劇在美國的部分華人社區就興起，在這個夏季首都華盛頓就有多場中文的喜劇演出的。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莫宇為大家介紹。
非常感謝大家來到我們 DMV 不怕你不笑即興喜劇的專場，我希望你們的左手給我一個五，對，然後你們的右手給我一個一，好，非常好。
在最近的即兴演出中，没有剧本，没有道具，演员根据现场观众的要求和回归，即兴地创作人物和剧情完成演出，观众脑袋里面大开的建议，表演者诙谐的话题和丰富的肢体语言，舞台上下的互动，令到演出效果不断。其中一个节目是演员在表演过程中随机抽出观众给予的表情包句子当作台词读出来，同时要将剧情合理地演绎下去。当那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句子，九利国家生死以 今日多一份拼搏，明日多八个蓝帽，在表演的不同节点被拎出来，往往制造出意想不到的惊喜笑点的。第一次观看网下中文喜剧的观众程瑶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我之前知道线下脱口秀气氛会比较好，然后头一次亲身接触感觉确实
很好。他说我之前知道网下的脱口秀气氛会比较好一点，然后头一次亲身接触感觉确实挺不错的。他在演出中还上场参加助演，同演员共同完成即兴喜剧节目。他说
我其实来之前就觉得如果有机会我能互动的话我就很愿意互动，所以来之前我就做好了就是如果有什么互动环节的话我就踊跃上场。
他说我其实来之前就觉得如果有机会能够互动的话我就很愿意去互动，所以来之前我就做好了如果有什么互动环节的话我就会踊跃上场。华盛顿的这几场喜剧演出由拉风喜剧 Crazy Love 出品，拉风喜剧2022年初成立于纽约，当时经历过新冠疫情，疫情中的压抑以及期间时有发生的仇视亚裔事件成为这个喜剧俱乐部建立的契机。俱乐部四位联合创办人之一的拉面对美国之音说：
也是当时刚是疫情过后，然后就是在这边的很多朋友会觉得如果我想说中文我还有没有其他地方。
首先大家都喜欢喜剧，当时是刚刚疫情过后，这边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如果我想讲中文我没有其他地方。
有的人给大家，其实我就是想好玩。有些朋友他其实会有很多思考，然后想要表达。
有些人可能只是想好玩，有些朋友其实都会有很多思考，然后想要表达出来。他说我们做这个俱乐部的时候，希望大家有一家人的感觉，就是任何人只要你来，你可能不单只是笑一个钟头而已，而有一个地方我可以去讲，我可以去听。他说拉风其实就是英文 laughing 大笑的谐音，俱乐部的英文名真是借镜了电影 Crazy Rich Asians。宅金奇缘，拉风的另一位创办人缺德寇在一篇公众号文章中说，生活充斥着荒唐和荒诞，但一切最终被化解成欢笑，语言流落世间。这个成立了两年的喜剧俱乐部表示，希望是给予当地华人带来欢笑之余，亦都能够藉由中文去连结，令到大家有一个归属的感觉。除了即兴，他们的演出还有单元喜剧以及开放麦克风等其他形式。从去年开始，拉风喜剧每个月都推出主题为 Asian CEO 的英文专场，由北美多地的亚裔脱口秀演员表演脱口秀。同不少喜剧俱乐部类似，拉风喜剧的演员都是出于对脱口秀的喜爱而在一起。很多人都有自己的全职工作，脱口秀表演只是他们的副业或者兼职。在华盛顿演出的 K 仔就是乔治城大学的学生，半年之前加入了拉风。华盛顿的即兴专场是他第一场即兴表演，即使打过七年的辩论，已经表演过单口的他，对于自己的即兴首场脱口秀，他仍然是很紧张和压力山大的。他表示单口和即兴喜剧虽然表演形式不同，但要做好都是不容易的，前者需要不断地打磨，将生活中可能琐碎的故事讲得好笑并且富有洞察力，后者则考临场的反应和知识的储备，否则观众讲的就接不住了。负责新演员招募工作的拉面说，用正巧诙谐的方式将自己的苦辣酸甜同人哋分享，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共鸣是脱口秀的魅力所在。他说拉风喜剧即将录制海外中文脱口秀网上综艺节目，欢迎喜欢喜剧的海外华人加入，令到更多人了解海外华人群体，带给大家更多打破地域的喜剧盛宴。有关这一篇的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